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约翰福音19章17-30节，讲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王宫。约翰说，耶稣在接受了残酷的鞭刑之后，扛着十字架的横梁走上了山顶。其他福音书补充了一些细节，尽管耶稣努力坚持，但是70多斤重的木梁压在血肉淋漓的背上，加上大量的失血，一夜未眠，人的肌肉已经被使用到了极限，耶稣支持不住摔倒在地。最后是亚比利亚人西门替耶稣把木梁扛到了山坡上。接下来就是钉十字架的过程。一般来说，罗马人在钉犯人上十字架之前，会先给他喝一口掺了没药的葡萄酒。没药有轻微的安神镇静作用，但是耶稣拒绝了。罗马士兵把他推倒在横梁上，然后按住他的前臂，把沉重的方头的铁钉用铁锤砸进他的手掌里，深深地钉进木头里。钉的时候，他们不会把胳膊拉得太紧，而是让肘部微弯，留下一些移动的余地，好让犯人在十字架上把自己拉起来呼气。接着他们把横梁和耶稣一起举起来，挂在已经立好的钉着那块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的牌子的柱子上，再把耶稣的左脚放在右脚前面，从脚背拱起的地方把一根长钉穿过双脚钉进柱子里。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体重会被钉在手掌上的铁钉承担，剧烈的钻心的疼痛会一阵阵地从手指顺着胳膊冲击耶稣的大脑。铁钉穿过的是正中神经组织，是人体最敏感的神经群之一。这时候耶稣可能会用双脚的力量来缓解手臂的疼痛，他脚上的遮骨会因为用力而裂开，会给他带来撕心裂肺的疼痛。在十字架上挂的时间长了，人的肌肉会痉挛，耶稣会感受到一阵阵肌肉打结的悸动的疼痛。耶稣在十字架上双臂伸开，胸肌会首先麻木，接着是肋下的小肌肉群完全使不上劲儿。他的双手打开着，空气可以进入肺部，但是没办法呼出去，每呼一口气，耶稣都要想办法把自己拉高才行。正午时分，对耶稣真正的考验来了，天父对世间所有的罪的审判降到了耶稣身上，大地为之震动，天空为之昏暗。在地质上，耶路撒冷地区处于死海大裂谷的地震带，这是一个地壳运动非常活跃的地区，光是历史上记录下来的高震级地震就有70多次，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公元前31年沃大维与安东尼决战的时候发生的大地震。1998年，地质学家拉瓦斯在独楼山上后人建的教堂下面发现了一个12厘米宽的岩层裂缝，说明这里曾经是一个大地震的震中地带。2011年，三位地质学家威廉姆斯、施瓦伯和布劳尔本来是在研究沃大维与安东尼决战的时候的那次著名的大地震，但却机缘巧合发现了另一次地震在岩石中留下的清晰的扭曲和断层。他们定位这次地震发生的时间是在公元29年到34年之间，正好与耶稣上十字架的时间重合。更特别的是，这次地震影响到的岩层是当时的表面岩层，说明这次地震的震中很浅，这在地震现象中极其罕见。这三位地质学家本来不信主，但却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发现给耶稣钉十字架那天记载的地震提供了明确的科学依据。神还给我们留下了生活在公元30年代的两个罗马学者的书信，他们在书信中辩论耶路撒冷当时发生的异常地质现象， 特别是为什么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左右，天会完全黑暗。一个人认为是地震导致的，另一个人认为是日食导致的，两个人为此在信中争论。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我们国家汉光武帝刘秀在位的时代，而汉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记载上遇到日食最多的皇帝。汉光武帝在公元25年即位，即位的第6年和第7年都记录了日食。其中一段记载写着，日食天人崩，为此光武帝下罪己诏，写道，百姓有过，在于一人。在天昏地暗的整个过程中，耶稣没有说一句话，我们没有任何办法理解在这段时间里耶稣要承受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只知道曾经拒绝喝没药酒的耶稣在这之后说他口渴了，喝了一口用海绵蘸给他的他之前拒绝了的已经放酸了的葡萄酒。从人的生理角度，我们知道这时候他已经经历了几个小时的肌肉痉挛、骨裂、神经痛，以及他的后背被鞭打得爆出血管的肌肤与十字架摩擦产生的剧痛。而现在我们根据约翰福音和现代医学知识知道，他在死前还经历了另一阵剧痛，就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心碎的感觉。约翰福音写道，因为那天是预备日，为了要避免尸体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因为那安息日是个重要的日子，犹太人就请求比拉多打断那些被钉十字架的人的腿，把他们拿下来。于是士兵来了，把和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两个人的腿都先后打断了。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但是有一个士兵用枪刺他的肋旁，立刻有血和水流出来。那看见这事的人已经作证了，他的见证是真实的，他也知道自己所说的是实在的，使你们也相信。这些事的发生是要应验经上所说的，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另有一处经文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赐的人。犹太人担心十字架的刑罚会影响到安息日，所以他们要求罗马士兵加快犯人的死亡，而加快犯人死亡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打断他们的腿，因为在十字架上呼气的时候，他们一定要靠双腿的力量把自己举起来，打断双腿之后，他们很快就会窒息而死。不过就在要打断耶稣腿的时候，他们却发现耶稣已经死了。为了确认耶稣已死，一个士兵用枪刺他的肋下，流出了血和水。尸体除非已经开始腐烂，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流血，因为心脏停止工作之后没有了压力，血液会被血管的压力压回心房和心室中，除非这时候心脏已经破裂了，鲜血才会离开心脏从肋下流出。约翰一书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罪。从神学的角度，我们知道耶稣心脏破碎是为了倾倒他心脏中的宝血，来充分地洗刷我们的罪。耶稣真的是为了救赎我们把心都操碎了。正如诗篇22篇所说，我像水一样被倾倒，我全身的骨头都脱节了，我的心像蜡那样在我里面融化。从生理的角度，因为耶稣是受了鞭伤才上十字架的，他已经严重失血脱水，他的心脏一直用尽全力把粘稠的血液推向全身，而因为呼吸不顺畅，体内二氧化碳的浓度越来越高，加上浑身的神经不断地把疼痛的信号输送给大脑，反过来推动他的心脏进一步努力的工作， 导致他的心脏超负荷工作，最后崩坏破碎。难怪他在临死之前要说口渴，需要补充水分。诗篇二十二篇非常形象地写道：我的力量枯竭如焦土，我的舌头发干紧贴上颚，你把我放在死亡的尘土中。我希望读出恩典，早晚能讲到诗篇二十二章。大卫在一千年前，在波斯人都还没有发明十字架的时候，就生动准确地刻画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经过。比如大卫写道：群狗围绕我，一群恶党包围我，他们刺穿我的双手，我的双脚。诗篇二十二篇刻画的是一个让人揪心的画卷，是一个人类邪恶的缩影。人竟然可以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同胞，让我们为之难过而沮丧。但是神没有让故事就这样结束，神在让我们看到人对人的残忍之后，在续集中让我们看到神对人的美善。而在这两集之间，我们看到的是基督徒的善良和奉献。约翰写道：事后有一个名叫约瑟的亚利马太人请求比拉多让他为耶稣收尸，他因为畏惧犹太人，只是暗中做耶稣的门徒。比拉多批准了，他就把耶稣的遗体领去。曾经夜访耶稣的尼哥德姆也来了，他带来了没药和沉香调成的香料，重约34公斤。他们按照犹太人殡葬的习俗，用细麻布加上香料把耶稣的遗体裹好。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里边有一座新坟，从来没有安葬过人。因为那天是犹太人的预备日，这座新坟墓也在附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了。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不能理解约瑟和尼哥底母为什么要这样做，就像今天很多人不理解我们面对这么多困难还在坚持发读出恩典为的是什么。他们也许认为信心是一种想象力，是想象出一个本来不存在的现实。但是对我们来说，信心不是想象力，而是一种理解力，是理解更深层次的现实，是不让眼睛看到的现实来主导我们的生命。我们所相信的未必总能看得到，但是你看不见不代表它不真实的存在。要知道，神的力量最伟大的展示是在他们找不到耶稣的时候发生的。神的力量最伟大的展示就是耶稣不在他似乎必然会在的地方的时候发生的。有时候信心的确会把我们带到一个看起来像是挫败的地方，就像十字架把当时信耶稣的人带到一个看起来像是挫败的地方。但是神不会让故事就这样结束，神不会让故事在坟墓里结束。约翰写道：礼拜日清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墓旁，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移开了。马可福音给出了更多的细节。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萨罗米买了香料，要去抹耶稣的遗体。周日清早，天还没亮，他们就去坟墓那里。在信仰的道路上，女人经常有胜过男人的力量。玛利亚带着这个新造女子天团走向耶稣的墓穴，在曙光前的黑暗中，他们有一种宁静的力量，能够让他们即使失落迷茫，仍然可以到他们的梦想死去的地方，用他们所有的一切去做他们所能做的一切。有时候少了的人比出现的人更能说明问题。不但耶稣不在他应该在的墓穴里，那个挥舞着刀喜欢表忠心的彼得去哪里了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注意到了吗？那些平时叫他最响的人未必是最忠诚的人。彼得到哪儿去了？这些女人们心里 也在想着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需要男人帮他们解决的问题。经上写着，他们彼此说，谁可以给我们滚开木门的石头呢？原来那石头非常大。马可特别写这石头非常大，我认为这是马可对那十二个男人的讽刺。不但彼得没有出现，雅各、约翰、腓力，还有那个心里没有诡诈的拿单叶都没有来。也许他们太过失望了，无法面对耶稣的遗体，也许他们不愿意再在黑暗中探索，怕遭受更大的失望。我发现有时候信心越大，失望也越大。这可能就是我们中有些人不再对神为我们今生的计划抱有太大期望的原因。这是一种让自己不会失望的保护机制，因为盼望是要愿意冒一点风险的，而信心是在失望的时候依然坚信神不会让你的故事就这样结束。当彼得站在审讯耶稣的庭院里，思考着作为一个门徒可能要付上的代价的时候，一阵寒风吹过，把一个念头注射进他的中枢神经系统，一切可能就这样结束了。就是因为这样的念头让他三次不认主，让他此刻没有勇气跟这些女子在一起。不光是他，很多人可以跟这些女子一起来，他们都没有来。所以女人们认为他们会被一块大石头拦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曾经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拦住过？也许是抑郁，也许是瘾症，也许是基因，也许是你的过去，也许是你的思想状态。你是否曾经感觉有什么东西拦住了你的道路？不管你的信心有多大，你都觉得拦住你的障碍，你无法逾越。面对这样的情况，我非常喜欢这些女人的态度。她们没有去憎恨那些没有跟她们一起来的人，她们仍然坚定地前行，心里思考着，谁能帮她们搬走洞口的石头？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季节里，神让我带给你福音。你担心的事情，神已经解决了。只要你在信心中迈进一步，神就会启动为你设计的神迹。圣经告诉我们，当他们到了那里时，石头已经搬开了，而那里有一个年轻人，他不但滚开了石头，他就坐在石头上。他告诉这些姑娘们，你们以为你们无法穿过的，神已经为你们跨过；你们以为你们做不到的，神已经为你们做到了。而所有的能力和权柄都已经属于了耶稣。我相信今天神仍然在帮我们滚开石头，我相信神正在为你担心的事做工。为什么要在深夜里哭泣呢？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行走的时候，经常看不到事情的全貌。马太给了我们更多的细节，就在这些女子一路行走的时候，在晚上3点到6点之间的夜幕下，在绝望、怀疑和失落之中，在他们一生最大的挫折之后，在他们感觉自己没有力量和能力的时候，神已经为他们动工。马太福音写道，忽然地震得很厉害，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给你一个挑战，跟旁边的人说，我的天使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所以不要焦虑，不要放弃，不要回头，因为在你担心的时候，神已经在为你做工。神的很多最神奇的工作是在黑暗中完成的，只是因为你看不到，不代表没有发生。故事不会这样结束，你以为神会让这些女人一路来到墓前，却被一块石头拦住吗？神说，只要你做你能做的，他就会做你做不了的。我会帮你教养这些孩子，我会帮你维持这段婚姻，我会帮你度过这艰难的时刻，我会帮助你，天使已经在路上了。故事不会在挫折中结束，故事也不会在失败中结束。有时候 如果你知道一部电影的导演是谁，你就大致知道他会怎么结束。当耶稣坐下来跟彼得交谈的时候，他说，你会失败，你会不认我，不止一次，不止两次，而是在鸡叫之前就有三次。但是彼得，你不用担心，在你失败的另一端，我还有任务给你去做。当天使告诉你，我会在加利利与你相见，那不只是一个地理位置，那是一次使命的召唤。你们知道，加利利是耶稣行了最多神迹的地方，是耶稣第一次召唤彼得的地方，是彼得驾着船带着耶稣到处讲道、治愈、施行拯救的地方。所以，当天使告诉你，你的故事不会在这里结束的时候，他是在告诉你，你的故事不会在坟墓里结束。这本身就是福音，知道神还没有跟你说拜拜，知道如果魔鬼能杀死你的话，他会的，但是他做不到。知道你的生命还有意义的见证，就是你没有被打倒，你还在，这本身就是值得庆祝的理由。马可福音写道，那青年对他们说，不要惊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请看他们安放他的地方。你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他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你们在那里必定看见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那个最让耶稣失望的人，成为了被他指名道姓要拯救的人，这给了我盼望。也许他也会单独提到我的名字，我要回加利利去，因为我不相信我的故事会在坟墓里结束。耶稣说，你的故事不会就这样结束，去告诉彼得，让他开始练习，练习他的讲道，告诉他把打鱼的念头完全从他的思维里面去掉，因为五十天后我需要他，五旬节圣灵降下的那天我需要他，我要让那个最大的失败成为我胜利的奖杯。今天在我们中间也有弟兄姐妹站在自己失败的坟墓面前，没有意识到复活其实是一种转变，一种你不用再透过自己的失败的镜片看自己的生活的转变，因为神期待你透过他的恩典的镜片去看你的生活。这对彼得来说既美好又真实。不过如果你不能感同身受，个人化，把它放到你自己身上，你可能会陷在神要召唤你出来的地方。我知道故事不会这样结束，我知道我的故事不会在失败中结束，因为神承诺过我生活中每一次失败之中都可以找到他的恩典，在我的软弱中他的能力更加彰显。告诉彼得，天使专门对女人们这样说，告诉悄悄进入教堂不想被人看到的那些人，我要跟你们在加利利相会，失败不会是结束，失败是一根门轴，在它上面恩典的大门会默然向你敞开，让你领受到更深一层的祝福。我现在看耶稣的复活与以往不同，我曾经认为复活是神的惊叹号，结束了，他复活了，赢了。现在我把复活看成是省略号，我看复活节这三天是未完待续后面的三个点儿，让我们知道故事不会就这样结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只要你没有得到最后的胜利，故事就没有结束，天使已经在路上，神已经在为你做工，你所担心的事情神已经为你做到，你必得到平安喜乐、健康富足，你的每一个故事的结尾都必然是大大的祝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